我们继续来交通以赛亚书二十四章。我们上次特别提到以赛亚书二十四章到二十七章可以说是以赛亚的启示录。从以赛亚二十四章的第一节到二十节，那里讲到审判怎么样要临到这个全地。但是我们也知道，审判不是神的目的，审判只是过程，是一个手段。神是借着审判来完成他最后的旨意，那个才是神的目的。所以在以赛亚书二十四章二十一节一直到二十七章的末了，那里就讲到神复兴的作为。我们特别说到它分成七个段落，讲到神复兴它那个七个段落。那当这些审判完了之后，神的百姓就被炼尽，罪被除去，然后国度就建立了，最后就来到新天新地，来到永世。所以二十四章的二十一节一直到二十五章的第八节，这是复兴的第一个段落。这个重点就在于万军之耶和华要在锡安山，在耶路撒冷作王。换句话说，国度就建立了。所以二十四章的二十一节那边特别提到神怎么样审判，在他建立国度的时候，他怎么审判在高处的众军。换句话，这就是以弗所书第六章所提到的，那我们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但是以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着幽暗世界的、空中所灵气的一切恶魔征战。所以这一个就是高处的众军，神要审判这些邪灵。但不止如此，他在地上要惩罚地上的列王，所以现在这些列王似乎在执政掌权，但到那一天呢，全部都要受审判。二十二节就讲到他们要被聚集，像囚犯被聚在牢狱中，而且要在监牢里面多日，然后就要被讨罪。我们说最有名的例子就是到时候撒旦要被丢在无底坑一千年，千年国之后呢，千年之后他要暂时被放出来迷惑人，然后就被丢到永火湖里面，永远在火湖里面。所以他是要被囚禁多日以后还要被讨罪，这是。然后到了二十三节就告诉我们，当耶和华在锡安在耶路撒冷作王的时候呢，那所有受造之物，就是月亮日头所代表的，要蒙羞，要惭愧。换句话说呢，所有受造之物都要在神的面前降服，然后神的荣耀要彰显出来，在敬畏他的长老面前荣耀啊，叫也有荣耀。那今天我们要特别看一个很重要的题目，就是神要怎么建立他的国度。那很多时候我们对国度的观念认识的不清楚，但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题目。到底什么是国度？我们怎么来认识这个国度？而且我们对这个国度的态度是怎么样？这非常重要的。因为我们如果认识国度，我们也对这个国度有正确的态度呢，它就引我们能够丰丰富富的进入神的国。所以我们要对国度有认识。那圣经上提到很多的国度，在旧约里面和在新约里面都提到，就是神的国。那到底什么是神的国？神的国是怎么一回事？我想我们先来读几处的圣经啊。首先我们要读但以理书第四章。但以理书第四章。 我们先看第十七节，但以理书第四章第十七节，这是守望者所发的命，圣者所出的令，好叫世人知道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要将国赐予谁就赐予谁，或立极卑微的人执掌王权国权。这里特别提到人的国、但是呢至高者是在人的国中掌权、所以这里提到了一方面提到人的国，一方面提到至高者在这个国中要掌权。好，我们再看同样的第四章三十四节，第四章三十四节，日子满足，我尼布甲尼撒举目望天，我的聪明复归于我，我便称颂至高者，赞美尊敬活到永远的神，他的权柄是永有的，他的国存到万代。这里讲到神的权柄，神的国他是要存到万代的。地上所有的居民都算为虚无，在天上的万军和世上的居民中，他都凭自己的意志行事，无人能拦住他的手，或问他说你做什么事。所以你看见天上的万军也好，世上的居民也好，神都在他们都凭自己的意志行事。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神的国，神的权柄是从永远到永远的。你知道我们可能认识神，可能不认识神，有的人相信神，有些人不相信神，但不管你认识或是不认识，相信或是不相信，神的国从永远到永远都存在，而且呢神在天上的万军和世上的居民中他在掌权，这是神的国。所以神的国是从永远到永远的，神一直在那里掌权，只是呢有的时候他是借着人的国，在人的国中掌权，让人认识他。我们还要来看几处圣经啊，诗篇四十五篇，诗篇四十五篇第六节，神啊，你的宝座是永永远远的，你的国权是正直的。所以这里特别讲到神的宝座是永永远远的，他的国权呢，什么是国权？就是他的国度的权杖是正直的。所以再一次提到，就是神的宝座，神的国权呢，它是永永远远的，不管你认识也好，不认识也好，它都在那里。我们再看诗篇一百四十五篇一百四十五篇，我们从第十节开始看好了。耶和华，你一切所造的都要称谢你，你的圣名也要称颂你，传说你国的荣耀，谈论你的大能，好叫世人知道你大能的作为，并你国度威严的荣耀。你的国是永远的国，你执掌的权柄存到万代。所以这是神的国，我们刚才所读的，当然还有很多圣经，但我们特别要认识的就是这是神的国。你知道我们现在知道神的国，但我们以前不知道，但是不管你知道不知道，神的国一直存在的。他掌权，直接的在那里掌权，或是间接的在那里掌权，神的国都一直在掌权。 所以这里你的国呢，就指的神的国。这是在整本圣经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词，就是指的神的国说的。但是呢，在旧约的时候，特别在旧约的时候，又提到另外一个国。这国呢，就是对，特别是对以色列人说的，那就是所谓的弥赛亚国，就是弥赛亚国。这是特别对以色列人说的。为什么这个国对以色列人那么重要呢？因为当人还犯罪以后，神从亚伯拉罕就开始拣选了以色列人，盼望呢，借着以色列这个民族这个国家呢，能够成为一个祭司的国度，或者说整个国家能够敬拜神，让神做他的王，然后借着这样子呢，把神的祝福带到世界各地去，带给万民，这是神拣选以色列的一个很重要的目的。结果以色列人失败了，所以不但他没有把万国带到神的面前，他自己失败了，拜起偶像来了。所以呢，然后以色列就被掳了。但是以色列人会失败，神不会失败。所以虽然以色列人被掳到各国去了，这个时候你知道很奇妙，圣经上就借着他们被掳以后呢，在巴比伦就让巴比伦王看见一个异象，就从此以后呢，他们是落在四个大帝国的底下，就是巴比伦、马代波斯、希腊、罗马的帝国。就好像呢，本来他们应该是在神的管制底下，应该是在神的国底下受管制、受训练的，结果呢，他们失败了，结果他们就落在人的权下，所以这是四大帝国就兴起来了。所以在但以理书第二章，我们就看见了这件事情。我们看一下但以理书第二章。第44节，但以理书第二章44节，当那列王在位的时候，你看到这列王在位主要就是这四个大帝国所代表的，当列王在位的时候，天上的国，天上的神必另立一国，永不败坏，也不归别国的人，却要打碎灭绝那一切国，这国必存到永远。所以你看见这个国呢，是另立的一个国，又跟神的国又不太一样。那这个国呢，是特别是对以色列人说的。所以这个观念在以色列人观念里面非常的重。所以你记得在使徒行传第一章的时候啊，那边特别提到我们的主当他复活以后40天向门徒显现，结果他们聚集的时候，在使徒行传第一章第6节特别提到，当他们聚集的时候呢，他们就问耶稣说，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个时候吗？所以你看他们跟随主那么久了，但他们的观念里面呢，还是有这个国度存在，就是复兴以色列国，所以这个国呢，就是神在旧约里面应许他们的，就是要复兴这个以色列国，这就是弥赛亚国。就当主回来的时候，以色列国要被复兴。他们曾经落在巴比伦、马代波斯、希腊、罗马帝国的手下，他们盼望主回来的时候呢，他们能够脱离这些外邦的管制，以色列国呢就要成为居首不居尾，在前不在后，这是神的应许。所以这是他们的弥赛亚国。门徒跟随主3年半了，他们的观念还是非常强。那这个弥赛亚国呢，在旧约的时候很多地方提到，我们只看一处圣经就好，就是以赛亚书第2章，我们曾经交通过的。 以赛亚书第二章第二节，末后的日子耶和华殿的山比坚立，超乎诸山，高举过一万，万民都要流归这山，必有许多国的民前往，说来吧，我们登耶和华的山，登雅各神的殿，主必将他的道教训我们，我们也要行他的路，因为训诲必出于锡安，耶和华的言语必出于耶路撒冷。他必在列国中施行审判，为许多国民断定是非，他们要将刀打成犁头，把枪打成镰刀，这国不举刀攻击那国，他们也不再学习战事。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呢，这就是当主回来的时候所要成立的弥赛亚国。这个国呢，乃是以公义立国，所以他们不再用刀，不再用枪。这也是今天在世上的人，即使不信神的人，他们也盼望的那个乌托邦世界。因为在人堕落以后，人最盼望的就是有一个公义的国能够出现。在这里没有战争，不需要刀枪，然后每一个人都能够和平的相处。所以这个是弥赛亚国，这个是会成立的，当主回来的时候。所以旧约主要是给我们看见，就是一个是神的国，那从永远到永远的，一个是弥赛亚国，好像针对以色列人的，在这个国里面呢，当弥赛亚回来的时候，这国要成立，以色列人要做首不作尾，居前不居后，他们要成为一个祭司的国度，把万民带到神的面前。所以有许多国的民要前往，说来吧，我们登耶和华的山，登雅各神的殿，主要将他的道教训我们，我们也要行他的路。所以这是弥赛亚国。可是到了新约，你就发觉不是这样子了。新约就给我们看见很多的国提出来了，那这些国跟我们前面所提到的这个国有什么差别呢？这就是我们要来认识要明白的。首先我们来看马太福音二十六章，马太福音二十六章二十九节，这是主在最后的晚餐的时候所说的话。但我告诉你们，从今以后我不再喝这葡萄汁，直到我在我父的国里同你们喝新的那日子。所以这里特别提到一个国，叫做我父的国，你看这跟神的国不一样了，这也跟弥赛亚国又不太一样了。虽然他们有重叠的地方，这等一下我们会讲交通的，但这里特别有个名称，是在新约的时代特别提到的，叫做我父的国。为什么说我父的国呢？因为我们的主乃是父怀里的独生子，从来没有人见过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把他显明出来。所以神的国是神是他的父，所以他说这是我父的国。但是感谢主，你知道这个国呢，只有我们的主可以称说是我父的国。可是我们感谢主，他为了爱我们，他倒空他的自己，舍弃了他在他父国里面那个荣耀尊贵权柄爱戴，他倒空他的自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子，而且生在马槽，死在十字架上。所以当他复活以后，我们读约翰福音二十章十七节的时候，就有一句很非常宝贵的话了，这是主耶稣复活以后对玛利亚所说的话。 耶稣说不要摸我，因为我还没有升上去见我的父。你往我弟兄那里去，告诉他们说，我要升上去见我的父，也是你们的父，见我的神，也是你们的神。所以你看见现在不再是我的父了，现在是你们的父，你们的神。所以如果我们懂得这个的话，我们就发觉主的救赎是何等的伟大，何等的完全。他不仅仅是救我们脱离罪，使我们罪得赦免，这已经是不得了的事情。因为如果我们的罪没有得到赦免的话，我们要受永火的审判的。但是他的救赎不止这些，光是这些就已经太伟大了，他更赐给我们生命。所以这里叫做我们的父，我们的神。现在呢，我们能够站在神儿女的地位上来祷告，愿人都尊你的名为神，愿你的国降临。你看，这是主导文，主耶稣特别教导我们的话。所以这个父的国啊，谁在掌权呢？很奇妙。如果你真正读圣经的话，父的国掌权是子在掌权，就是主在那里掌权，因为父把这个权柄给了子。那我们做儿女的呢，一定是在这个国里面要学一个功课，就是顺服的功课。所以神的旨意要先通行在我们的身上。所以你记得马太福音第六章第九节就有这么一个祷告，主教我们的祷告，我们现在就懂得为什么有这样的一个祷告啊。所以你看见马太福音第六章第九节就有一个很伟大的祷告。如果我们懂得这个以后，我们就觉得它很宝贵。所以你们祷告要这样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你看，现在我们可以对我们的父神说：愿你的国降临。他是我们的父。你知道讲到神的国的时候，那个神是什么意思？神就说到了他的权柄，神是说到能力，神说到了他的创造，他是创造主。但是现在讲到我们的父的时候，你看父的国，父是说到什么呢？父是说到了生命。约翰福音告诉我们，你知道，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的名的人啊，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所以你看，我们有权柄的，我们是做神的儿女的，所以这是父的国。你知道，神是所有人的神，但是神只是少数人的父。这是很大的差别。所以你讲到神的国的时候，神是每一个人的神，但讲到父的国的时候呢，神只是少数人的父，你知道？就好像今天在美国一样，你知道？选美国的总统，你知道？有的你不管你选他也好，你不选他也好，他都是美国的总统，因为他选上了以后，他都是美国的总统。他是所有人的总统，所有美国人的总统，但是呢，他是少数人的父亲。你看，我们的神是每一个人的神，但是却是我们的父，那这是何等大的宝贵啊！但是很奇妙，就是说，当主在教导我们这个祷告的时候，他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我不知道弟兄姊妹，我们有没有这样的祷告？我想我们可能很少祷告说愿你的国降临，对不对？我们第一个祷告什么呢？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你看，我们想到的都是我们的饮食，我们很少想到我们父的国降临。 我们很少想到说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那我们次序常常搞颠倒了，我们不知道什么是重要的，什么不是，这是我们做神儿女的悲哀。做，因为我们想到的都是日用的饮食，我们也想到什么呢？免我们的债。可是我们很少想到我们要免人的债，所以我们不会祷告。这也是我们常常落在很苦的光景底下。你看，我们要先说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哦，怎么尊你的名为圣呢？愿人怎么尊你的名为圣呢？第一个就是我们要先尊他的名为圣嘛。你看，我们常常不尊他的名为圣，就没有后面这些东西来了。然后我们说愿你的国降临，你知道，国就说到了什么？他的权柄了。所以你的国要降临了，那你的旨意一定要先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所以你看见呢，我们做神的儿女，我们要学习的是什么呢？要先学习顺服，让神的旨意先在我们身上运行了，如同行在天上一样。神的旨意在天上没有问题的，常常是在地上，在我们身上，做神儿女的身上有问题。当我们这样子学会了以后，你看啊，日用的饮食今日就赐给我们了，免我们的债如同免了人的债。你知道神的话很清楚的，如果我们没有免人的债，我们的债就不能被免。但我们只想到免我们的债，我们都忘了要免人的债。他说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这个我们也很少祷告，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太自信了，我们太自信了，我们常常没有这样的祷告，所以我们常常遇见试探，我们常常落在凶恶的里面。所以这里就给我们看见了，你看，不仅仅是主所讲的我父的国，现在呢，成了我们的父的国，所以我们要愿他的国降临。我们要先学习怎么在他的旨意上顺服。当我们顺服的时候，你知道一个顺服的人就懂得什么叫做你的国要降临了。因为我们不顺服的时候，我们根本不敢有这个祷告，也不知道不觉得有这样的祷告的需要。所以在新约里面，第二给我们看见就是我父的国，我们父的国。但圣经里还提到另外一个国，这叫爱子的国。所以在哥罗西书一章，哥罗西书第一章，哥罗西书第一章第十三节，十三节我们读到十九节，他救了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把我们迁到他爱子的国里。你看这里特别提到爱子的国啊，我们在爱子里得蒙救赎，罪过得以赦免。爱只是呢，不能看见之神的像，是首生的，在一切被造的以先，因为万有都是靠他造的，无论是天上的、地上的，能看见的、不能看见的，或是有位的、主治的、执政的、掌权的，一概都是借着他造的，又是为他造的。他在万有之先，万有也靠他而立，他也是教会全体之首。他是原始，是从死里首先复生的，使他可以在凡事上居首位，因为父喜欢叫一切的丰盛在他里面居住。所以这给我们看见呢，这里爱子的国。什么是爱子的国呢？爱子的国就是虽然是父的国呢，但是爱子在这里掌权。他为什么是他掌权呢？ 因为他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神赐给他了超乎万民之上的名，万妻要向他跪拜，万口要向他承认。所以这是爱子的国，爱子的国，爱子在这里掌权，那掌权的条件是他顺服，而且顺服以至于死。所以你要在爱子的国里，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学习顺服的功课，而且当你这样顺服下来的时候呢，你要有一天你要跟他一同掌权，就在这个爱子的国里面掌权。那以前我们还没有蒙恩的时候，你知道，你不管你在哪里，你不管你在世界上什么地方，你都在一个权势底下，叫做黑暗的权势。黑暗在哪里掌权？不管你知道也好，你不知道也好，你都在黑暗的权势里掌权。但是呢，我们一信主以后，不管你知不知道，然后我们都被迁到了爱子的国里面。那这个爱子的国呢，它的特点是什么？特点就是爱。这个国有一个律法，这个律法呢就是爱。你知道，整个旧约讲律法，但是律法的灵就是爱，要尽心尽心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其实也相仿，就是爱人如己。所以在爱子的国里的特点呢，就是爱。因着爱，所以你有顺服，所以不是勉强的顺服，乃是因着爱。你爱，你就能顺服。我们的主因着爱父神的旨意，所以他顺服，而且顺服到死。所以在这个地方，因着爱呢，人就有顺服了，所以这是爱子的国。但是很奇妙，在经历上却不是这个样子。你知道，很多时候我们虽然已经在爱子的国度里面了，但经历上呢，我们好像还活在什么？这黑暗的权势底下，没有活在这个爱子的管制底下。所以你看见就好像什么呢？就好像你看，我们很多的人都从东方，从远东来到美国，然后我们进入了美国，我们拿到美国籍了。但是我们的生活呢，还是跟从前的国家的生活一样，你知道，我们不会守这个国家的律法，这个国家的传统我们也不晓得，所以我们破坏了这些律法。你知道，在属灵方面也完全一样，我本来是在黑暗的权势底下，我们按着自己的肉体来活，等到我们被迁到爱子的国度里面呢，照理讲我们应该顺服这个爱的律法，结果我们还是活在那个从前老旧的那个思想观念里面。没有跟随爱子的路而行，所以我们常常活出了自己的意思，自己的想法。但如果我们在经历上慢慢跟上了以后啊，就让父的旨意在爱子的国度里面能够通行在我们身上。这个时候你知道吗？当父的国降临的时候，你要发生一件什么事吗？你看马太福音十三章，马太福音十三章有一句话，我们都读过，但我们可能不太说，常常会忘记的这句话啊。马太福音十三章四十三节，那时义人在他们父的国里，看到没有？他们父的国里面要怎么样？要发出光来，像太阳一样。所以如果我们今天在地上，在这个爱子的国度里面我们按着这个天国的律法，按着这个父国国爱子国里面的律法，就是爱来顺服的话呢，有一天当父的国的时候呢，这些人就是义人，要发出光来，像太阳一样。我不知道弟兄姊妹记不记得但以理书十二章也讲了类似的话但以理书十二章 第三节，智慧人必发光，如同天上的光。那是多人归义的，必发光如新，直到永永远远。但以理书十二章第三节啊，智慧人必发光，如同天上的光。那是多人归义的，必发光如新，直到永永远远。所以他都在发光，就到那一天的时候。所以你看见我们在爱子的国度里面学这个怎么样被磨成爱子的样子啊，顺服爱，到那一天父的国降临的时候呢，要发光，好像太阳一样。所以这个叫做什么呢？这是爱子的国。但是圣经里面还提到一个国啊，马太福音第三章，马太福音第三章第二节，这是施洗约翰出来的时候所讲的话啊。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这边特别讲了天国，你看这又不一样，天国，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那施洗约翰的对象是谁呢？是给神的百姓说的，你知道，因为他是以色列人嘛，啊，他是向以色列人说的，以色列人是神的百姓啊。但是他的对象是说，天国近了，你们就神的百姓要悔改。啊，你知道这个在当时来讲，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震撼，啊，因为以色列人认为他们是神的百姓，那谁要悔改？是外邦人要悔改，不是他们要悔改。要悔改的是外邦人，不是他们。他们是神的百姓，天国自然是他们的。那为什么他们要悔改？他们有圣殿，你要知道外邦人没有的，他们有圣殿。他们有祭司，这外邦人没有的，神的祭司。他们有祭物，神的羔羊。他们还有神的话，神的律法。所以要悔改的不是他们，要悔改的是外邦人。但是施洗约翰出来的时候很奇妙，他的对象不是外邦人，是这些神的百姓。意思就是说呢，你们有圣殿，你们有祭司，你们有祭物，你们有律法，但是呢，你当你碰到天国这件事情的时候，完全不算数，完全不行。你看，你靠着殿，靠着祭司，靠着祭物，靠着律法，你没有办法进这个天国的。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震撼的，因为神的百姓觉得这是他天国就是为了他们的，怎么现在他们要悔改呢？什么叫悔改？悔改的意思是很强烈的，悔改的意思就是说，你从前所算数的完全不算数了，你要怎么样呢？要受尽。换句话，你要埋葬你从前所有夸耀的东西，你以为你可以靠着这个进天国的，你都要把它埋掉，你要重新开头。然后你看到马太福音第四章，到了马太福音第四章第十七节，从那时候耶稣就传起道来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所以主耶稣来也是传同样的一个东西，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悔改你才能进国度。才能进这个天国。那圣经上面讲到进天国的时候，有好一些的话。所以我们要来读几处的圣经，来帮助我们来认识。第一个是路加福音十二章，路加福音十二章第三十二节。 路加福音十二章三十二节，你们这小群不要惧怕，因为你们的父乐意把国赐给你们。所以这是一个对我们来讲是一个非常鼓励的话，因为我们的父他乐意，他非常高兴的，他不是说很吝啬，他很愿意把这个国赐给我们。但另外一方面呢，主耶稣又讲了，在马太福音十一章，马太福音十一章第十二节，从施洗约翰的时候到如今，天国是努力进入的，努力的人就得着了。所以你看见没有，一方面父很乐意把他的国赐给我们，但另外一方面主耶稣讲了，天国是要努力进入的，你要非常强暴进入的。当然这是对自己的强暴，不是对别人，这对我们自己，这非常的重要的。然后你再看马太福音第七章二十一节，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所以你看见原来我们要努力，怎么努力呢？怎么向自己强暴呢？你必须要认识神的旨意，遵行他的旨意才能够进入他的国，不是你嘴巴称主啊主啊的人都能进他的国。甚至有人为主传道赶鬼行义，人主说我不认识你们，那指着国度说的。然后马太福音十九章二十三节，耶稣对门徒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财主进天国是难的。我又告诉你们，骆驼穿过针的眼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的。你看这都何等的难。但是接下来二十六节，耶稣看着他们说，再忍这是不能的，再神凡事都能。所以你看，一方面好像父乐意把这个国赐给我们，一方面我们又看见进去要强暴进去，你要认识神的旨意进去，然后财主进神的国是何等的难。但是主又鼓励我们，再忍不能，再神凡事都能。好，然后我们再看一处圣经，路加福音十六章十六节，律法和先知到约翰为止，从此神国的福音传开了，人人努力要进去。我们知道马太福音是特别讲了天国啊，路加福音是人神的国，因为马太是讲到我们的主啊，他是做来做王的，所以他是讲到天国。路加是讲到他做人，所以讲到神的国，神的国的福音的传开了，人人要努力进去啊，所以这是要努力的。那这一段话我们晓得很特别，那是从十六章十四节开始讲的啊，一直讲到十八节。他说法利赛人，你知道法利赛人是非常骄傲的啊，因为他们认识神的话，他们也遵守神的话，但是他们是贪爱钱财的。你看啊，法利赛人贪爱钱财，他们听见这一切话就嗤笑耶稣，然后耶稣就对他们说了，你们是在人面前自称为义的， 所以他们的意思字义，你们的心神却知道，因为人所尊贵的是神所看为可憎恶的。然后主就说，律法和先知到约翰为止，从此神国的福音传开了，人人努力要进去。天地律法，天地废去律法的一点一画，比律法的一点一画落空还容易。凡休妻另娶的，就是犯奸淫；娶被休之妻的，也是犯奸淫。你看这段话很特别啊，因为这里主特别是对法利赛人讲的，从此神国的福音传开了，人人要努力要进去。意思就是说，你法利赛人，你不要以为你有神的律法，啊，你也有自义，你就能进去。其实你们的心，神却知道。为什么？因为你们贪爱钱财。但后面主突然把话转了，凡休妻另娶的，就是犯奸淫；娶被休之妻的，也是犯奸淫。为什么神突然讲到这两件事情？一个是讲到贪爱钱财，一个讲到休妻另娶。其实这些话也是对我们说的。你知道，我们进神的国或进天国，有两件事情是特别突出来的。好，一个是什么呢？就是钱财。钱财是世界上能够提供给我们的，所以这是一个世界。你知道，我们要进天国很难的一件事情就是世界。那还有一件事情是什么呢？休妻另娶，就是犯奸淫。换句话，这是肉体。所以主在这边特别提到一点，就是说你在外面看起来你们是很敬虔，但是里面你们不懂。有两件事情很突出的，一个就是世界，一个就是肉体。所以难怪门徒跟随主就说，这话实在是太难，到底那这样谁能够进去？那主怎么说呢？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所以进天国的条件，第一个，你必须要对自己强暴，也就是主讲的，要舍己，背起自己的私价来跟随主。但是每一个要舍己跟随，背起自己私价来跟随主的人呢，你都发觉有个问题，我们跟不上，我们常常失败，知道？我们想要活出主的生命，但是我们常常把己的生命活出来了。我们常常愿意父的旨意从我们身上能够通行，就发觉我们身上所通行的都是自己的意思。我们希望主的名在我们身上得到荣耀，但发觉主的名常在我们身上被羞辱，这是我们真实的光景。我们就说真的，这太难了，对不对？但是主说，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换句话说，你不能靠自己来走这一条路。我们不行，但是神可以。那我们需要什么呢？需要基督的爱来常常激励我们。只有主的爱在我们里面激励我们的时候呢，我们才能放下自己，才能够不再为自己活，乃是为主而活。所以我们要不断的依靠主。所以每一次我们离开主，我们想以为能够靠自己走，你都走不了的。每一次的失败都是叫我们再回到主的面前，因为只有靠着他，我们能够走前面的路；只有他的生命在我们里面能够活出来；只有他的爱激励我们，我们能够放下，来走前面的路。所以这是天国。然后圣经里面还提到一件事情，就是所谓的千年国。千年国，那这个是记载在启示录的20章。启示录的20章。从第4节到第6节， 我又看见几个宝座，哇，几个宝座，原文是好许多的宝座，也有坐在上面的，啊，并有审判的权柄赐给他们。哦，我又看见那些因为给耶稣做见证，并为神之道被斩者的灵魂和那没有拜过兽和兽像，也没有在额上和手上受过他印记之人的灵魂，他们都复活了，与基督一同作王1000年。这是头一次的复活，其余的死人还没有复活，只等那1000年完了。在头一次复活有份的有福了，圣洁了，第二次的死在他们身上没有权柄，他们必做神和基督的祭司，并要与基督一同作王1000年。所以这是千年的国度，哦，所以得胜的呢要跟他一同作王1000年。所以这里就给我们看见啊，圣经上提到许许多多的国，哦，但是还有别的，等一下我们有时间我们还会提一下。你就看见神的国是永永远远的，哦，从我们还不知道的之前的永远到我们还没有办法想象之后的永远，神的国是永永远远的，一直在那里掌权，直接的间接的在那里掌权。但讲到弥赛亚国呢，我们要就跟这个千年国有关系了。因为千年国如果在地上的这一段时间呢，你知道以色列国要被复兴，以色列国要成为整个世界的中心，以色列国要成为一个祭司的国度，以色列国呢要带领万国来归向神，啊，所以那是弥赛亚国，那是千年国地上的这一部分。那地上完了以后呢，还要继续下去，也是弥赛亚国，所以也是到永远的，啊。然后千年国呢，有属天的部分，就是所谓的天国。那得胜的呢，要跟他一同作王1000年。然后这个千年国之后呢，我们要继续与他作王，所以你看这也是一直到永远的。然后提到了我父的国了，你就知道父的国，因为我们的神是所有人的神，但是只是我们的父，所以你看我们何等的特权。然后因着这个父的国呢，是我们的主这个独生子顺服以至于死，而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神把他称为至高。所以父的国呢，只在这里掌权，而且因着他顺服以至于死呢，把生命赐给我们，所以我们也成为这个父的国的一部分，哦，也在爱子的国度里面。在今生我们学习顺服，在来生就是千年国的时候，我们与他一同作王，然后一直到永远。然后就来到了希伯来书12章，我们来看一下希伯来书12章。希伯来书12章，我们从26节读到29节。当时他的声音震动了地，但如今他应许说，再一次我不但要震动地，还要震动天。这再一次的话是指明被震动的就是受造之物都要挪去，使那不被震动的长存。所以我们既得了不能震动的国，就当感恩，照神所喜悦的用虔诚敬畏的心侍奉神，因为我们的神乃是烈火。所以这里特别提到不能震动的国，这是特别是我们给我们所得到的不能震动的国。那为什么这边特别提到不震动的国呢？因为我们知道这世上的国都要受到震动，凡是不出于神的都要被震动掉，只有出于神的 只有出于基督的，只有出于圣灵的，都是属于这个不能震动的国。你知道，所以我们今天身上有许多的肉体、世界、属人的东西呢，都要被震动掉。这就是为什么，你看这一次讲到，现在他再一次，他不但要震动地，要震动天。很多我们以为是属灵的，都要震动掉，因为那事实上它是跟世界、跟肉体、出于人的东西都要震动掉。所以我们要感谢主，今天在我们身上有很多的震动，因为我们不认识自己，我们常常落在自欺的里面。如果今天不震动到，到那一天呢？你看，在审判台前有烈火的，因为我们的神乃是烈火，所以今天不震动掉，到那一天要震动掉。所以这个不震动的国是给我们的。你记得在马太福音24章啊，第一节、第二节那边特别提到一件事情。那时候特别提到，你看主耶稣的门徒，他们已经跟主差不多有3年多了，大概跟主有3年多了。可是呢，他们有一天，当主出了圣殿的时候啊，门徒就进前来把殿宇指给他看，指给我们的主看，耶稣就对他们说，你们不是看见这殿宇吗？我实在告诉你们，将来在这里面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不被拆毁了。如果你比较马可福音跟路加福音，你会发觉它的记载有一点不一样。你看马可福音13章也记载同样的事情。你看马可福音13章第一节，耶稣从殿里出来的时候，有一个门徒对他说，夫子请看，这是何等的石头，何等的殿宇。耶稣对他说，你看见这大殿宇吗？将来在这里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不被拆毁的。你看马太福音24章讲到门徒是很多的门徒跟主讲话，但是到了马可福音13章呢，说有一个门徒来对他说话。那这个门徒是谁呢？很可能是彼得，因为这个马可福音是彼得，可以说是彼得的福音呢，所以特别提到了彼得，问了跟主讲了这句话。你看这是何等的石头，何等的殿。你看这个殿非常的雄伟，而且石头呢是何等的石头。你到了路加福音21章又是另外一种讲法。你看一下路加福音21章。路加福音21章第五节。有人谈论圣殿是用美食和供物装饰的。你看这边提到不是提到门徒，这里提到有人，不一定是门徒了。所以你看见马太、马可、路加三处记载不同，有些地方是讲到有人，有些地方讲到有一个门徒，有些是讲有许多门徒跑来指给主看。主知道圣殿很美，但是门徒还有这些人呢，好像一直在提醒主，说何等的殿宇。为什么他们要提醒主啊？因为你知道犹太人把圣殿看成什么呢？他们的骄傲，看成他们的生命，看成他们的荣耀。他们看见圣殿很兴奋。这些门徒跟着主已经3年了，但是呢，你看这些观念还在他们的里面，所以他们一看见圣殿很兴奋的，何等的殿宇。可是主的感觉跟他们完全不同，为什么？因为你记得主有2次接近圣殿，刚出来的时候，还有他最后 最后要快要结束的时候，他揭示圣殿，在人看，你看看到外面何等的殿宇，这是他们的骄傲，他们的生命，他们的荣耀。但主呢，看见像个贼窝，所以主就说呢，没有一块石头要留在石头上不被拆毁的。你像今天我们也是这样子，我们跟随主很久了，我们常常看到外面，哇，这个教堂人这么多，这么多人爱主，这么多人聚会，这么多人在查读圣经，这么多人在那边祷告，何等的殿宇。但主怎么说呢？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主说这是贼窝，在教会里面有撒旦的座位，主在门外叩门。所以你看见没有，我们常常看得跟主不一样，这就是为什么主要震动。他说再一次，我不但要震动地，也要震动天。为什么呢？因为一切受造之物都要被挪去，好让那不被震动的长存。所以在这里提醒我们这个不震动的国。而且他说，所以我们既然得了，所以这个国是我们的，我们既然得了这不震动的国，要怎么样呢？要感恩，照神所喜悦的，用虔诚敬畏的心来侍奉神，因为我们的神乃是烈火。所以当我们在读以赛亚书24章的时候，你要讲到我们的主要在地上建立国度的时候，我想我们是时候应该对这个神的国，对圣经上提到这些国呢，有一个复习，有一个印象。因为天国近了，我们应当悔改，不是外邦人要悔改，乃是我们要悔改。我们从前所以为对的，我们看为美的，不一定能够带到国度里面去的。只有出于神的，出于主的，出于圣灵的才可以。所以所有出于我们人的肉体世界都要埋葬。所以天国近了呢，这是向我们说的，我们努力的人才进得去。所以我们需要舍己，需要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主，也承认我们自己不行，所以我们必须要基督的爱在我们里面不断激励我们，好让当天国来到，父的国来到的时候，一人在他国里要发光像太阳，要跟他一同执掌王权，在国度里面，盼望这些话能够鼓励我们往前，也能够照亮我们，因为我们的神是烈火。好，我想我们今天话就停在这里，我们有一些祷告。主，我们实在是感谢你，你总是用你的话再来提醒我们。主，很多时候我们真的是以为是别人需要悔改，好像我们不需要悔改，但是你的话还不仅仅是对着不信的人说的，更是对着你的儿女说的。主，盼望我们真是常常能够活在审判台前的亮光中。主，让我们看清楚哪些不属于你的，属于肉体的，属于自己的。主，我们能够与你同来。主，好让出于你的生命在我们身上能够彰显。主，我们也知道这条路不是我们自己能够走的，但是我们感谢你的话常常提醒我们，在人不能，但是在神凡事都能。因为我们的父乐意把他的国赐给我们。主，我们今天再一次重新把自己献上，主，盼望你的爱常常在我们里面激励我们来走前面的道路，让我们能够放下我们从前所不能够放下的，我们能够拿起我们从前不能够拿起来的。
就让我们真实能够跟随你。羔羊无论往哪里去，让我们都能够跟随。主，不让我们自欺，主帮助我们震动掉那些一切不属于你的，好让我们真的既然得着这个不震动的国，就能够感恩，用虔诚的心按着你的旨意来侍奉。主，我们谢谢你，谢谢你今天再把你的话说在我们的里面。主，愿你的话不落空，愿你保守我们每一个人一直到见里面的日子。我们纵然失信，但你仍是可信的，你不能背乎你的自己。主，你拯救我们就拯救我们到底，不放手在我们身上。我们谢谢你，把荣耀和赞美都归给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Thank you.